腓立比书最后一讲就要结束了，我们下礼拜主日正道开始一卷新的书。那下礼拜我们会讲诗篇，诗篇一共150篇，但不会把诗篇全部的讲完，我们会讲30篇到40篇。如果诗篇开始，应该是教会第12卷书的开始讲解，已经讲完了11卷。我们开始第12卷书。腓立比书虽然到了结束，我想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像保罗一样得了秘诀，也不代表我们像保罗一样已经在基督里常有喜乐。拥有喜乐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这个世界是瞬息万变的，一个被罪所破坏的世界会有各样的苦难和忧虑围绕我们，这些苦难和忧虑会夺走我们的喜乐，会撕裂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会夺走我们在基督里的确信。人很容易变得焦虑和不安，因此保罗一直劝告我们说，要喜乐，靠主一喜乐，而且要大大的喜乐。读完腓立比书或者听完腓立比书，不意味着我们就一定会拥有喜乐，因为保罗用了一个表达，他说我已经学会了。这个学会了意味着保罗从他在大马色路上蒙呼召，一直到保罗年老，最后在监狱里度过的这个时间，他都在操练，他要操练在基督里拥有喜乐，他要操练在基督里拥有盼望，他要操练在基督里拥有平安。而这个学会了是一个过程，是敬虔的操练。很多基督徒认为，只要我在基督里，我一定就有喜乐，只要我在基督里，我的喜乐并不会消失。我想你并不会认同这个观点，因为我们总是在焦虑不安困苦当中度过，甚至有极大的沮丧，甚至有绝望临到我们。因此你虽然知道在基督里是有盼望的，但那个盼望无法在你里面一直是充满的，一直是旺盛的，因为人很容易被夺走这些基督给我们美好的事物。因此来讲，学会了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操练的。保罗从蒙召到老都在操练，在哪里操练？在基督里。他操练的方法是不断的回到基督那里，回到十字架那里。他遇到任何的问题，都要在基督里得到解决的方法。这是保罗已经学会了。你要说保罗有其他方法，可是在书信里面你没有看到其他方法。保罗总是提到基督，反复的提到他一定是在基督里拥有盼望和喜乐。包括我们在第四章的第13节，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为什么在主里有喜乐，他得了秘诀。那个秘诀是什么？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最后的结论一定是在耶稣基督里。如果你真的懂得保罗书信的结构和保罗写作的风格，还有保罗的秘诀，会发现保罗遇到人际关系，保罗遇到苦难，保罗遇到逼迫，保罗遇到凶险，保罗遇到很多作难的时候，他最后的结论一定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而且保罗也面对教会很多的问题，比如会众的婚姻问题，会众的工作问题，会众受苦的问题，还有会众与会众之间人际关系的问题，还有会众与会众之间他们有嫉妒，他们有人看自己比别人强。看到教会里各种事物的发生，保罗最后一定是回到福音里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保罗总是把耶稣基督介绍给别人，他不仅只是一种写作的风格，而是保罗自己生命当中也总是在耶稣基督里得到满足，得到盼望。如果只是单纯的写作风格和一种的学术理念， 我想这是没有生命力的。保罗向我们见证了在基督里的生命力，因为他经历的苦，他所受的试炼比别人更多，可是他并没有感到缺乏，他也没有感到困苦，他总是能够想到在基督里是有平安的，在基督里是有喜乐的。虽然在监狱里被囚，但是保罗仍然是一个自由人。我们有很多的需求，我们人际关系需要变得美好，我们的婚姻需要变得美好，我们的苦难需要结束，我们的盼望需要变得明确，不应该是朦胧的，也不应该是不确定的。其实每一个人到教会都有诉求，每个人都想得到一个方法，一个方案来解决这个诉求。但你没有发现保罗从来没有给某一个人指出那个非常具体的方法，或者给他一个答案，给他一个结论。保罗所有的结论都不是普通的方法和方案，而最终是要把耶稣基督介绍给那个有麻烦的人，把耶稣基督介绍给那个受困苦的人，把耶稣基督拿出来让那个人可以感受到唯有基督是解决他所有问题的那个方法和源头所在。这是保罗书信所具有的独有的风格。因为保罗自己亲身经历，他也愿意经历之后把基督的美好介绍给教会，介绍给那些需要基督的人。保罗亲口品尝了在主里的滋味，他也希望所有在基督里的人也能够体验，能够品尝在基督里的美好，或者在基督里的甘甜。如果保罗在之前告诉我们说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讲的不是一个空话。因为他书信所有的结构，所有问题的结论，一定是向那一群人，向那间教会，向那个群体来跟他们讲。只有在基督里，只有在福音里面，只有明白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人所有的问题，所有的麻烦才能够去解决的。我想你一定能够发现这个结论。如果你仔细读保罗的书信，你一定得不到一个理想的方案，但是你可以看见保罗总是把基督这样的一个方法论提供给我们。他不仅提供一个方法，他也告诉我们我也是如此，他也告诉我们基督是他的至宝，基督是给他力量的，基督是他终极的盼望，基督是他解决人际关系最重要的那个源头所在。如果没有福音，我们会有很多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就算你拥有了福音，你还是有很多方法来解决眼前所有的麻烦和问题。对于一个拥有福音的人，或者已经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他把福音只视为过去，就是福音已经救了我，把我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而现在呢，福音离我甚远，福音并不能够提供给我有效的解决的方法，或者有效的力量是不能提供给我的。或者你也相信福音在将来能做成美事，让我有永生，让我能够与上帝同在，让我进到永恒与他作王直到永远，而忽略基督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也总是现在。而保罗写的书信总是告诉我们他现在所经历的，所面对的所有的艰难，正是需要福音的时候，也是福音提供给保罗力量，提供给他盼望和平安。因此保罗告诉我们说，他过去救我们，现在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因此有不少基督徒，他得救是在基督里面，他的盼望也是在基督里面，他整个的过程是没有基督的生活，这是非常糟糕的。我们只注重将来得永生的结果，而不注重这个过程，所以过程是被忽视的。好像在我们的文化当中，特别在商业的文化当中，我们不看过程，只看结果。不要跟我谈过程多么残酷， 不要讲过程里面充满多少潜规则，我只看结果，结果证明一切。今天很多基督徒是看结果的，是不看过程的。他相信将来一定会得救，将来一定是有盼望的，将来可以享受那个美好的将来。可是现在的现在是没有基督的，他在婚姻里面看不见基督，他养育孩子里面看不见基督，然后他的工作里面看不见基督，当他遇见困苦和疾病的时候依然看不见基督。这不是上帝要看到的，这不是圣经所教导的，是人自己不想在基督里来寻求盼望。因此你知道保罗总是告诉我们，现在我们也需要基督，现在就要靠主有喜乐，而且要不断的倚靠他，拥有大的喜乐，而且是大大的喜乐。这个副词是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有麻烦的人，任何一个有困苦的人，现在就应该投靠基督，就应该思想基督，就应该更彻底的明白福音，因为福音总是与现在有关系，不是光单单将来，不是只有过去，也包含现在的现在，或者此时此刻，福音与我们完全是有关系的。我们不相信一劳永逸的方法，我们不相信那种进了基督的门之后就不需要再倚靠基督，并不是。基督是我们的粮食，永远是，是我们的保障，永远是，是盼望，永远就是。所以你不可以让信仰的过程中没有基督。我们只讲究过去基督救了我，我要感谢，只讲究将来他把我带进天国，我要感谢他，却忽视现在的现在，我们依然需要基督，而且是频繁的需要基督。保罗告诉我们，基督是他的至宝，不仅仅是称义的时候，也包含现在的现在。在监狱中他依然仰望基督，他有喜乐，他甘愿为主受苦，甘愿被囚，他也把这个秘诀分享给别人，而这个秘诀是公开的，这个秘诀是公开的秘密，是可以拿出来分享的，是可以拿出来去传递的，是可以让别人明白，别人晓得的。而这个秘诀就包含了福音全部的每一个步骤，不是包含这两个字，而是包含福音这个事实，包含那一个位格，包含那个位格所做成所有的事，就是基督徒得胜的秘诀，生活的秘诀，解决我们所有麻烦的秘诀。因此保罗14节之后他依然谈论这个主题，这个主题关于什么？关于腓立比教会给了他一些礼物，给了他一些金钱，保罗得到了他们的供给，保罗是很高兴的。但是保罗在告诉他们说，我想告诉你们，我的满足不在乎你们的馈送，我的满足是在乎基督，我在基督里没有缺乏，我已经学会了，我是知足的。你看到这里在想，保罗真的不知好歹，拿了别人的礼物，收了别人的金钱，居然不会感恩戴德。但是你要知道，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是有肯定的，保罗也承认他是有缺乏，需要他们补给一些的帮助的。但是保罗更要告诉他们说，他的满足在基督里，而不在于腓立比教会所给予他的金钱和礼物。到了这里你在想，保罗缺乏感恩，保罗缺乏情商，保罗不够向别人有依赖，你认为保罗过于独立。其实保罗在这里他选择一个更高的表达，首先保罗没有腓立比教会的供给，他依然可以生活，依然有喜乐，有盼望。如果腓立比给了他供给，保罗是非常高兴的。保罗总要澄清一个事实，他的满足是在基督里，而不在于这些礼物，这些金钱。这是保罗所要表达的。 因此十四节之后依然在处理这个问题。我们上个礼拜特别谈过，一旦谈到教会的传道人和教会之间金钱的问题，对于传道人而言是非常的尴尬的，因为这个话题很难讲出口，就算能够讲出口也要用很多言辞去解释之间所带来的张力和误解。因此保罗依然在处理这个问题，他又不想让腓立比教会感觉到伤心，好像保罗不需要他们，保罗还需要他们明白他的满足是在基督里面。因此保罗不得用大量的笔墨来处理这个看似复杂又很简单的问题。但是一旦谈到传道人和教会金钱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很多人对这个话题是避而不谈，因为这个话题很难开口，或者难以启齿，或者会带来很多的张力，这些张力可能有人会误解，有人可能不理解，有人可能感到困惑，为什么总是谈到金钱。但你知道保罗在他书信当中，书信里面有多少封书信都谈过金钱的问题吗？你的头脑马上要把圣经变成一个立体的书信，你要知道保罗有多少次谈过这个问题吗？在罗马书信谈过，哥林多书信谈过，在加太的书信谈过，在提摩太前书谈过，在腓立比书信谈过，保罗在他书信几乎都谈过教会金钱的问题，而且也谈过教会与传道人之间金钱的问题，保罗从来没有避而不谈。这个话题好像是很难谈的，但是新约的书信从来没有回避，旧约圣经也没有回避，而且旧约更直白地告诉其他十一个支派要供应利未人，而且要丰富的供应，让利未人可以在圣殿敬拜当中专心的去侍奉。新约教会也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但是今天教会在回避这个问题。有的教会对这个问题是谈虎色变，如果传道人的讲堂谈到金钱的问题，他马上认为这是要钱了，他这样去理解这个问题，所以传道人就说我不能谈，我要请别的传道人来给我们教会来讲奉献，然后能够让传道人不至于缺乏，我认为是最无耻的表现，就是自己不敢去谈论。首先他没有尊重圣经，圣经在书信大量谈论这个问题，可是你会看到今天很多人避而不谈，还有很多会众就认为我们只讲福音，我们不要去讲金钱讲奉献。但是你知道吗，从第十节到二十节保罗告诉我们，腓立比教会拿出金钱和礼物来支持保罗，这是福音的果子，保罗把它视为福音的果子，不是普通的交易，不是说知识需要付费的，而是说福音所结的果子本是如此。因此教会对这个话题总是若隐若现，谈的时候怕有麻烦，不谈的时候又有极大的张力，因此很多教会只能无奈的来谈这个问题。这不是教会应有的现状，它应该是一个公开的话题，它不应该是一个秘密的，它应该是大家所共知的，在福音里面有人教导，有人施教，有人就应该去供养传道人，就有人就要拿出金钱来让教导人不至于缺乏，让福音的事工不至于停止。因此来讲，今天很多的教会是非常的缺乏的，他们的缺乏不是教会本身缺乏，是他们在讲道中的缺乏，话语解释的缺乏造成这些困境，而困境的出现谁也都怪不到。因此传道人就责备自己的会众没有爱心，会众就责备自己的传道人不能带来牧养，其实两者都很正常啊。如果传道人太无能的话，有时候你也讲不出口来，有的时候会众如果太贪心太吝啬的话，他也不可能拥有好的传道人，因此两者形成一个循环。 可能是好的循环，可能是恶的循环。但是我们要知道，保罗没有把这个话题埋没起来，他反而把这个话题拿出来放在书信当中，让读书信的人读给腓立比教会的整体的会众，让人去明白，你们给我带来金钱，带来礼物，是福音的果子。但我想告诉你们，我保罗真正的知足是在基督里面，不是在于你们的礼物和金钱。但是你们的礼物和金钱是福音的果子，是向神所献的祭。你们在贫穷当中拿来金钱来支持我，他也宣讲一个应许，神必丰盛的、充足的供给你们的生活。所以这个话题是不能够缺席的。因此我想我们教会从来没有回避过这个问题，但是至少我们没有避而不谈，至少没有对这个话题谈虎色变，至少没有把这项真理隐藏起来。所以如果一间教会过于的贫瘠，过于的缺乏，很多时候是因为有一项真理已经被埋没掉。这个真理如果被埋没了，所以会众是贫穷的，他们无道可听。我们也相信传道人是贫穷的，他也没有办法专心的去讲道。但是你也不用担心传道人因此可以致富，你很少发现有哪一个传道人可以牧养教会达到富足的。当然假的传道人他们是可以致富的，他们可以透过教会的钱财的诈骗，他们可以让自己拥有房产，拥有很好的车子，他们拥有很大的积蓄。但是一个比较敬虔的靠上帝牧养教会的是没有办法靠教会致富的，只不过是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标准而已。因此我们看到保罗如此谈论这个问题，我们要知道他不是谈论一个普通的老师和学生的关，这个授课需要收费的关系。其实在保罗那个时代有很多人是教哲学的，他们教哲学会有很多学生，像学生是收费的。但你知道保罗在教会的建立过程当中，新到一个地区他如何向别人来传福音，他如何来让自己生存下来吗？你会想到保罗支搭帐篷。是的，保罗新到一个城市去建立教会，他要在那个地方自己养自己，或者依靠其他教会对他的支持和供养。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就是这个样子。在哥林多的时候他是自己支搭帐篷来养育自己，或者依靠其他教会对他的一些的供给，他才能够生存下来。保罗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为了让他自己传讲福音和那些教哲学向学生收费的这种现象有一个分野，是不一样的。福音是不可以买卖的，福音是不能买卖的，它不是交易，它不是知识需要付费，是不需要的。但是你要知道保罗为了区分这种的差异，他要忍受贫穷，他要一边工作一边去传福音，他要忍受很多贫穷和饥饿，他要忍受很多别人理解不了的痛苦，所以只能依靠一些教会对他的供给。你要认为保罗建了很多教会，这些教会都在供给给保罗，你理解错了。不是所有的教会都能够供给给保罗，能够供给给保罗教会并不是很多，但是有一间教会得到保罗的肯定，就是腓立比教会。腓立比教会他们在保罗建立教会的事工当中是积极的参与，而且不是一次两次，是多次的提供给保罗金钱的支持。因此你知道保罗为什么写下长长的一个段落来讨论他和教会之间这个金钱的来往吗？因为这个问题太复杂太麻烦。 因为太容易带来张力和误解，太容易被人认为福音是可以交易的。他像一个讲课的老师，他把这个知识讲解给我，我就需要去付费，我付完费他应该讲解给我，我们就完成一笔交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想法啊？因为每个礼拜或者每个月我拿来奉献之后，我就付完了费啊。你至不至于讲不讲课、受不受知识不重要了。有人说我每一堂课都不能落下，因为这是我付费的课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么想过啊？有没有这样去认为过？但是保罗说，你不要这么去想。这不是福音的本质，因为福音是免费的，福音是免费的，它中间只是一个供养的关系，而不是那种交易的关系。我们常把它视为交易，视为现在标榜知识需要付费的理念来看待福音的传讲和福音的领受，只有让福音的荣耀变得黯然失色，让福音的本质变得缺乏它的价值，这是保罗极其不认同的事情。因此来讲，保罗是用福音的角度来告诉腓立比教会，他们的馈赠、他们的礼物、他们的金钱是福音所结的果子，是支持上帝的事工。保罗也没有因此有他们的支持而变得更富足，保罗也没有因为他们的供给和支持，保罗变得成为富有的人，并没有。你看保罗依然总结他一生的时候说，常常经历饥饿，常常经历贫穷，常常经历无有的时候，还是非常的在困苦当中来坚守上帝的工作。因此他们两个角色，保罗身为传道人和腓立比教会，他们构建一种服侍，这种服侍的关系而不能用交易来理解的。我们常看到很多的会众对自己的传道人非常不满意，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传道人对会众非常不满意，这个不满意往往不是因为讲道的不满意，都是因为金钱的不满意。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教会，他们的传道人总是带着苦读来指责自己教会会众对他们不支持。他们有人会问我，你们教会给你多少薪酬？我如果说出来，他们就会抱怨他们教会。他们的会众也认为我们传道人不干什么，我们传道人没有什么太多的忙碌，他们也不好好讲道，我们奉献有什么用？所以他们的奉献就跑到各个地方去，唯独不供养他们教会的传道人。所以这样的抱怨彼此的苦读多得不得了，这叫一种恶性的循环。没有办法，这是人自己的软弱造成的。既不向会众宣讲这个真理，会众对这个真理也不明白，所以大家在这个恶性循环当中彼此的苦读、彼此的抱怨。但你有没有发现，保罗从来没有抱怨。腓立比教会在早期的时候对保罗有多次的供给，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给保罗供给，后来以巴佛提去的时候又带来供给，这个时间相差大概是十年左右，相差很多年，但是保罗一句抱怨都是没有的。保罗说，我不缺乏，我在主里是满足的。你看到这一点，你知道保罗绝对不是为了礼物而高兴的，不是为了这些金钱而获得满足的。保罗说，我靠主大大的有喜乐，大大的有喜乐。其实很少有传道人不去抱怨自己教会的会众，感觉会众对他是那么不好。其实这个传道人满足不是在基督里，而是在物质和关爱上。保罗做了一个榜样，他说，我的满足绝对不在金钱，绝对不在这些礼物，我的满足是在基督里。我已经学会了，饥饿的时候我学会了，贫乏我也学会了，我受苦我也学会了， 我得了秘诀，我从来不抱怨。因此你在读保罗书信，保罗从来没有抱怨他所建立的教会没有帮助他或者对他不好，因为保罗早就学会了满足知足的方法，知足的方法。我也屡次告诉大家，如果见到别的教会的人和传道人，我总是夸赞我们教会的，我从来没有在私底下来抱怨我们教会的会众。你会说可能教会现在对给你薪酬比较多，你不会抱怨啊。在你没有来没有来之前，在你没有来没有来之前，传道人薪酬是3000块钱，还需要一个月缴纳1500的房租。这你没有来没有来之前，我也没有抱怨过。而且教会出有的第一笔资金是由3位弟兄他们拿出来，他们当时立志说不让传道人缺乏，每个人拿出3000作为第一笔的资金，如果没有奉献的话他们自己去垫付。但是结果教会并没有缺乏。所以传道人抱怨会众是一件非常不应该的事情，保罗没有抱怨的。就算腓立比教会有段时间是中断的供给，这个供给不一定是他们不想帮助保罗，可能是很多原因造成的，保罗一句抱怨都没有，保罗学会了知足。而这间教会他们非常理解保罗，非常爱保罗，他们愿意在福音当中有份，他们认为保罗带给他们最宝贵的福音，他们愿意拿金钱来支持保罗。你们要知道腓立比教会他们是有监督和执事的，他们是有长老的，有圣职的，他们本身这个教会的传道人是需要被供养的，但是他们还依然想到保罗在做上帝的工作，他们拿出一些钱来和礼物派专人给保罗送过去，因为他们所热爱的不仅是保罗这个人，他们更愿意在福音的事工当中有份。他们不是对保罗的施舍，他们是对上帝福音事工的回应。所以在保罗延迟的教导之下，每一个事件都变得无比的神圣，不是普通的付费，不是普通的交易，不是普通的施舍，而是在福音的元素当中构建了一个与基督为满足的传道人，不依靠教会的金钱为满足的一种姿态，我们看得见。另外可以看到教会的会众他们多么爱上帝，多么爱保罗，多么愿意参与福音的事工，拿出一些金钱来支持保罗。所以福音的元素一旦出现，传道人和会众的关系马上就变得无比的神圣，而不是如此的世俗，如此低贱，如此交易，都不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可能要问，你说一个3000已经很多了，6年前我一个我也3000，但我告诉你，在很早很早很早10几年前，我一个月只有300块钱。后来我们结了婚，夫妻俩一个月只有500块钱。有了老三还是五，有了老没老三，有老大，有老大还是500块钱。你要知道忍受多少贫穷，忍受多少煎熬。你不要认为现在生活条件提高了啊，各位，你要知道你的理解是有错的。满足不是因为从300到现在很多，不是的。其实现在很多的时候都不如300的时候好。你说的不是马云炫富吗？我一点没有夸张，也没有隐藏事实。多的时候开支更大，花销更多，认识人越多，所有的接待就会增多，比少的时候负担是更大的。你不要认为以前少现在多，以前那么一点点现在到那么多，你一定会富足的。你很少能够听到传道人是有存款，不仅存款没有，反而还要负债。你翻开历史的 书籍，你看看那些传道人，看看路德，看看加尔文，很多人都是有一定负债，没有人可以致富的。所以你不要用非常世俗眼光来看保罗和会众，今天传道人和教会这种关系，我们的眼光有的时候是错误的，没有在福音里去看待这些问题。那保罗在14节就告诉我们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这个表达我认为是最优美的一个最神圣的表达。腓立比教会并没有和保罗一起在监狱里面，为什么说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呢？保罗在患难中，在狱中被囚，他是没有自由的。但是腓立比教会透过以巴佛提带着金钱和礼物去看望保罗，去照顾保罗。但是你要知道以巴佛提还病了，还不如不来，知道吗？本来应该照顾保罗，保罗还需要照顾他，关心他。这个到来没有带来益处，还带来麻烦了啊，病了要死，证明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他们这个金钱到保罗手里，保罗说：“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同受患难。”保罗是在福音里来谈论这个问题，也意味着腓立比教会他们明白，领受福音是一件美事。能够用物质去帮助受苦的保罗这位传道者也是应当的，他们理解受苦这件事情也是应当参与到其中的。我们不仅需要从主那领受好处，我们也需要与主来同受患难。腓立比教会在金钱上面他们支持保罗的时候，就意味着他们也愿意在福音的受苦当中有份的。保罗称赞说原是一件美事。但你要知道，很多时候如果一些传道人受苦，或者被警察囚禁，被他监控骚扰，或者教会不得公开聚会，好多会众是远离传道人，他们说不要离得太近，免得自己带来灾祸，带来灾祸。但是腓立比教会他们没有，他们知道领受福音是上好的恩典，他们也知道领受福音也需要在福音当中同受逼迫，同受患难。他们并没有实质受到逼迫和患难，他们这个时间拿出金钱来支持保罗，保罗给了更高的评价说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就意味着腓立比教会他们是因为福音的缘故来支持保罗，他们是真正明白福音的人，他们甘愿在主里受逼迫，他们也愿意为义而受苦，这样的教会是少有的。我们今天都想着如何逃避逼迫，逃避患难，逃避政府对教会的管控和施压，我们尽量去隐蔽自己，隐蔽到一定程度，我们自己真的变成马太福音所讲的成了蛇，不是灵抢笑蛇，真的变成了蛇。我们不敢为主受苦，不敢愿意在苦难中有份，不敢去承受在福音里所带来一切的逼迫，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事情。按肉体而言，每一个人都很惧怕逼迫临到，但至少从心智上，你不能总是想着我信主一定总要得好处，任何的不顺利，任何的逼迫都不要临到我，因为那不是属于我的。不是的，保罗说你不仅要一同受苦，还要一同以主得荣耀吗？所以人是不能够逃避的。因为很多的会众他们内心当中总想着得好处得恩典，却不想有一天可以为主来受苦，没有这个想法是非常糟糕的。我们教会的有当老师的弟兄姐妹学校里可能管控的非常严，然后他说可能要找他谈话，他就问我当怎么办，他说如果真的找我谈话哈，我就摊牌了，把我开掉就开了吧，大不了自己办一个辅导班同样可以养自己的。讲这话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我也不仅仅是从基督领受恩典，还是要在基督里和他共同受苦。很多时候我们连这样的心都没有，但是腓立比教会不然，他们用金钱的方法参与了福音的受苦，用金钱的方法来支持保罗在逼迫当中不至于缺乏，原世间美事之非常高的称赞。腓立比人呐、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你可能认为腓立比教会是非常富足的，实际上不是。保罗在哥林多书信告诉我们说，他们也是很贫穷的教会，很贫穷的教会。虽然他们是被罗马殖民，他们拥有罗马人的特权，但是腓立比教会并不是一个极其富足的教会，经济水平一般，可能还非常的贫穷。但是保罗说呀，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保罗见了不少的教会，能够给保罗带来物质支持的教会少得可怜，不一定说绝对没有，可能有，可能非常少。可是腓立比教会却是一个例外，他们供给过保罗，让保罗在物质上不至于缺乏。保罗之前宣教不像今天一样可以坐高铁坐飞机啊，现在都是飞机高铁，讲究效率，过去是非常艰难的，所以在整个路程当中都要受到很多的危险，经受很多的考验的。因此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看到腓立比教会对保罗的这种物质支持完全源于福音的缘故。别的教会没有做的他们做了，别的教会没有给予的他们给了。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们的需要，这个一次两次的可能不一定能经受到是一次还是两次，可能还比这更多。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建立教会的时候，腓立比教会还是多次的供给保罗，使保罗不至于缺乏。他们深爱保罗，这个深爱保罗体现了福音的本质。我们要知道保罗原来是犹太人，而腓立比人是外邦人，种族与种族之间往往是有一种仇恨的。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福音拆毁了种族之间隔断的墙，那个墙已经被推倒了，他们不是一个种族，他们并不是有亲属和血缘的关系，他们对保罗的爱并没有减少，所以这个金钱的供给也表明他们有一种爱心在支持使徒保罗来完成福音的工作。他们不是对保罗施舍，他们不是趾高气昂，保罗也不是卑躬屈膝，而是他们在不同的角色当中参与到福音的事工里面来完成这个工作。因此保罗就称赞他们过去辉煌神圣的历史，他们在极贫乏当中拿出钱来支持保罗，让保罗在福音的事工当中得以有进展，更好的让神的国度得以建立。你要知道金钱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没有金钱的话教会寸步难行，特别是今天的城市教会，没有金钱是没有办法让教会运作的。教会需要租地方，教会需要供养传道人，和农村不然，农村的传道人没有任何的薪酬和供给，他们也能生活下来，因为他们是有土地有权利的。但是到城市教会发展之后，教会处处都用钱，每一步都离不开金钱。你要知道教会在一个城市要扎下根来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是需要足够的金钱才能让教会兴旺得到扩展。 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就要面临很大的难题，我们的空间是有限的，我们如果再租地方的话需要大笔的金钱，比这个要多3倍到4倍。因此来讲，金钱是教会必须的，是上帝事工当中不可缺少。我们总认为金钱是不当的，并不是。你如果把金钱用到得当的地方，可以让上帝的国得以建立。若金钱用的不得当，既奢侈又挥霍又浪费，没有达到他金钱当有的目的。所以腓立比教会就做了金钱的管家，他们把钱用在了当用的地方，让保罗在事工当中不至于缺乏。17节，我并不求什么馈送。保罗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保罗怕他们误解，知道吗？保罗不是说你们多多益善啊，多多给我送来礼物和金钱吗？保罗前面已经交代了，他说我已经学会了知足，我已经掌握了秘诀，我知道当如何的面对当下。他为什么要多加一句我并不求什么馈送呢？免得他们误解，免得形成一种的施舍和被施舍的关系，免得形成一个人在索要的关系，不是在索要。保罗所求是什么？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保罗说，我希望你们多多的把钱用在福音的事工上，这个果子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丰盛，希望你们能够拿出更多的钱来，让上帝的事工可以变得更加的全备，有速度的来扩建。这是保罗所讲的意思。你看保罗没有不好意思讲出口，把它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我不是向你们要礼物，我希望你们多多的拿出金钱来支持福音事工的扩展。这个果子是指福音的果子，你们拿出金钱支持神国的扩展，这是福音的果子。这不是简单的钱多需要施舍，这也不是说我拿出一些我生活依然没有问题，不是这个意思，而希望他们在贫乏当中，在非常的艰难中继续的与上帝的福音有份，果子渐渐增多，归到你们的账上。这个账上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商业用语，商业用语。但是保罗使用这个词是告诉他们，你们每一笔金钱的奉献，在福音事工的支持，都会记在天上，上帝会永久的纪念。等你们到了天国，你们会看到你们所做的被上帝纪念，被上帝称赞，上帝是认可你们所做的。因此来讲，每一笔的对福音事工支持的金钱不会变成没有意义，它是有意义的。保罗依然鼓励他们说，你们虽然很贫乏，但我希望你们继续的多结这样的果子，因为福音的事工是需要金钱的，是需要不断的支持。我们只有一个聚会的地方，按照我们会友的人数，到今年年底我们将有30名会友，我们是可以再植堂的，我们是可以再开拓一个地方的。城市教会的发展不需要越聚越大，10几个会友就可以再植一个堂。我们不仅需要金钱的支持，我们还需要有人能够明白神对你的呼召，然后能够做传道人，明白这一个呼召，受训练，能够在神的事工的扩展当中有份的。所以你不能只想着我们现在每个礼拜能够聚会，每个礼拜能够见面，每个礼拜有一起爱宴的机会就好得不得了了，这只是暂时的而已。我们要想更大的工作， 就是能够再植堂，能够再分开，再建立，让神的教会能够多多的建立，多多的植堂，让教会的人数多多的增加，让福音多多的被宣讲，这是我们最大的期待。所以你不要只想着现在，想着现在。所以城市加强教会的发展，如果能有十个会友就可以再植堂，我们有足够能力的话，我们可以有三个植堂的机会。所以不要只想着现在，不要只想着短暂的满足，要想着更大的想法，就是希望教会能够植堂再植堂，让教会有足够的能力为神的国去付出而努力的。我们不仅需要让金钱多，还需要有人奉献给上帝，特别是做传道的，懂得神的呼召，甘愿奉献一生，愿意在神的福音的事工当中舍弃一切，把自己献给上帝，这是我们的期待。所以你祷告当中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家庭更好，不仅是为了让自己的工作更稳定，应该让教会再植堂，再有人能够担负传道的工作，再有人可以宣讲神的话语，让教会再进一步的得到扩展。所以弟兄姐妹，每一步都很艰难，每一步都交织在一起，所以你的祷告不应该是狭隘的，你的想法不应该是狭隘的，你的期待不应该只有现在，而且还得有将来，还得有将来。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了，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保罗说以巴弗提带来的馈送啊，让我样样都有，而且还有余。保罗称他们的礼物为什么？所喜悦的祭物。他们的奉献是献祭。谈到献祭，你会想到旧约，以色列如果犯了罪或者献感恩的祭，他们会带着牛和羊到殿中去献祭。他们献祭的时候，火会从天上降下来，焚烧那个祭物，就会有馨香的那个香气。所以奉献是献祭，不是我们认为的又该给教会钱了。十月份如果刚发了工资，手里拿着10000一算，要拿出1000来，又要给钱了。保罗说这是献祭，喜悦的献祭，是祭物，就你所拿的金钱是献祭，是神圣的，它不是我们普通的给予，不是普通的奉献。因此保罗告诉我们，金钱的每一次奉献是要拿起来举到上帝面前，是要奉献给神的，不是单单的给予保罗，而是给予上帝的，给予上帝的。这些会众啊，没有嫉妒过保罗，保罗说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也可能是指这一次他们的给予，也可能指过去的某些时候，他们从来没有嫉妒过保罗，保罗也不抱怨他们。这种在福音里构建的服事，我们看到一个美好的愿景。如果教会出现这个场景的话，那教会是好的不得了。因此保罗重申了这个观念。那你要问保罗为什么需要这么去写，是要告诉当时的会众，他也告诫他自己，我们之间的关系在福音里构成，而不是血缘，也不是之间的经济利益，更不是商业往来，而是福音的元素使保罗学会知足，为主来建立教会，更大范围的传讲福音。而这些会众他们认为，我们是希望自己能够在福音的事工当中有份，让保罗能够在生活充足的情况下来传讲福音， 构建一个美满的画面，而这个画面出现的时候是很多教会所向往的。19节，我的神必照他丰富的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这句话是应许，是一句应许。保罗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腓立比教会并不富足，并不富足，是一间比较贫穷的教会，但是他们在金钱的支持上超越当时保罗建立的很多的教会。大家知道我们教会的咱们自己教会的现状吗？咱们教会生产力是很低的，懂什么叫生产力吗？就是上班的人是很少的，你随便你看看，几乎不上班的多，上班的少，发现了吗？你看这些做妈妈做母亲的上班的多吗？全家只有一个劳动力，生产的这个力量是很小的，很小的，而且每一个家庭至少都两个孩子往上走，三个、四个、五个，看看往年能不能打破记录六个，总之教会的劳动力是非常少的，能够带来经济的人是很少的。但是你要知道，我们都在极其的贫乏当中在过信仰生活，极其的贫乏当中奉献来支持教会的扩展和建立的。传道人希望什么？教会里每一个人都是劳动力，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是劳动力，有劳动就有收益，有收益就有奉献，不是吗？其实有这样的想法是应该备受责备的但是人不希望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吗？每一个人都有收入，每一个人都能够带来奉献，但我们的教会不是，家里大部分只有一个劳动力，而且的工作都是一般的上班族，我们称之为牛马每天早晨需要来一杯咖啡提提神，而且上有老下有小，都到了35到45之间的年龄，所以这个状态是非常艰难的。孩子们需要你养育，家庭需要你养育，你的老人需要你养育，在这个很贫困的状态当中，心灵备受煎熬，经济压垮我们的精力，所以在教会过信仰生活变得很难，还要拿出时间，还要拿出金钱，这个家庭挑战是非常大的，非常大。如果你月收入10000，你的十分之一就至少就1000块钱，如果你在额外奉献的话，可能就1000多，你要对这个家庭来讲是多大的一种的负担。我想让你去明白，腓立比教会可能也像我们一样很贫乏，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他们并不富足，他们还在竭力来做这个工作，来做这个工作。同时你也看到另一件事情，保罗带给他们一个应许，给他们应许是要告诉他们说，你们在贫乏中所做的事，上帝是知道的，他也会照他荣耀的丰富，将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的给你们。这句话依然像第13节一样被人所误解，好像神要给我所有的需要，我所需要的上帝全部都给我，没有一样不给我的。这句话的应许不是这样解释，不是给我们所需要的太多了，而是给我们所需用的东西。为什么我们的神会把所需用的给我们？因为他本来就足够丰盛，万有被他所造，他是天上地下万物的主宰，一切都被他所掌管，他有那个支配的权利，他要把他所用的丰富来给他的百姓和他所造的人。你会看到飞鸟不种也不收， 你看野地里花，他也不用来为自己纺织衣裳购买衣物，他依然很美丽。麻雀飞鸟依然活得很健康，上帝赏且都供养他们，怎么会不供养他的百姓呢？而且保罗用那个词叫在基督里，就意味着只有在基督里的人才能享受这样的丰富。虽然世人他们不信上帝，他们享受阳光雨露，他们享受上帝给人普遍的恩典，他们能够生存有气息，他们可以领受普遍给他们恩惠，但是他们不能够享受这样的应许。而这个应许只给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他们永远不被父神所忘记的。在基督里是保障，最大的保障性。我们要知道，一旦一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神的恩典就永远顾念他，包含他的生活和他生活中所需用的。我们谈到所需用的，我们就分不清什么叫需用的，什么叫需要的。我们需要太多东西，但是需要的东西不是现在所需用的。论到现在需用的，几乎每一个人都不缺乏，但是论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很缺乏，要的东西就太多了。为什么圣经说日用的饮食是讲每一天所需用的，而不是需要的？论到需要，每一个人都能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来，这个清单里面有更大的房子，有更好的车子，有更好的家电和智能用品，但是那些不是需用的，而是我们需要的。所以保罗说，父神会供给我们一切所需用的东西。什么叫所需用的？我们每天有饭吃，每天有衣穿，我们每一天有工作，每一天能够解决温饱问题，这叫需用的，这叫需用的东西。我们认为我现在需要的太多了，谁没有给我？神是给我们需用的，神要让他的百姓不至于缺乏，反而是丰盛的。为什么神的应许是可信的？为什么这句话是真实的？因为神在给我们需用的之前做了更伟大的事，就是把他儿子耶稣基督给了我们。而耶稣基督是我们所必须的，没有基督人必灭亡。他把基督贵重的独有的都赏赐给了罪人，那么吃的喝的和用的和耶稣基督相比的话，不仅不成正比，那些吃的喝的算得了什么呢？神怎么会在吃的用的喝的上让他的百姓缺乏呢？如果基督已经把他自己都给了我们，他怎么会不把吃的用的和赏赐给我们？因此我们常常会认为，我在贫乏和无有当中，我在缺乏和一无所有当中，神会不会顾念我？神会不会赏赐给我？神会不会让我变得充足？圣经上说会的，因为他是万有的主，他把他最宝贵最贵重整个宇宙加起来的价值都没有办法和他儿子相比的宝贵都给了我们，那吃的喝的用的算什么呢？他一定会给予的，他一定会赏赐给他所爱的百姓，那些属耶稣基督的人。因此这个应许为了告诉那些极其困乏的教会，神会让你们在日用的饮食上不至于缺乏的。神从来没有失信过，神从来没有让他的百姓饥饿致死。神赏赐的丰富一定是赐给那些勤劳的人，神不会赐给那些懒惰无所事事的人。如果神可以把他的丰富常常给予那些懒惰的人，我想神这件事情极为不公的。所以圣经常说要殷勤不可懒惰，要亲手做正经事，并且有余可以分给那些缺乏的人，圣经总这样教导我们。所以在这个应许面前，我们再想一想，我们的生活也很贫乏， 我们在贫乏当中努力过信仰生活，在很大的工作压力之下殷勤的工作来创造某种价值。我们认为生活太难，根本看不见明天，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生活。但是保罗说，神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里把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的赏给你们。这个应许是真实的，一定不是一个空洞的不能够实现的。如果他已经把基督贵重的礼物都给了我们，吃的喝的和基督相比，岂不是沧海一粟？岂不是价值甚低？也把这些要给我们。二十节说，愿荣耀归于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神会按他的时候，按他的时间，给我们生活当中所需要的。因此这段经文保罗在告诉我们，重新的来审视我们和教会的关系，和传道人之间的关系，而福音是这个关系最重要的元素。每一个人需要在基督里获得满足，每个人需要在基督里来奉献金钱，来支持教会事工的扩展。每个人需要在基督里找到自己的角色，有人传道，有人服侍，有人通过工作服侍上帝，他们各不相同，他们在不同的角色做不同的工作，是在福音里共同努力来建造神的国，而不是一种交易、商业或者一种的施舍和被施舍的关系，而是在福音里彼此成就，让神的国得到扩展。因此在这里我们的满足是在乎什么？应当是在基督里。保罗应许也是希望腓立比教会能够在基督里获得最高的满足，带着应许能够活在当下。几乎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都不是十分富足，都在很贫穷的边缘过信仰生活，但是他们的满足绝对不在当下，他的满足不在现有的事物，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因此保罗不仅告诉别人他的满足在于基督，他也希望所有的会众的满足也同样在于基督。如果在基督里是满足的，不仅金钱是慷慨的，信仰生活是蛮有喜乐的，这个喜乐是物质所不能代替的。他们会慷慨的支持教会的事工，支持上帝国度的扩建。如果在基督里没有满足，人会变得吝啬小气，每天愁容满面，每天在计划将来如何的保证现有的生活。保罗说，希望你们能够在神的应许当中有充足的盼望，神会给你们生活中所用的。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让起立来祷告。